祥的雨水就借着它而生长许多果树和五谷，并生长扶疏的海藻树。它有累累的果实用作众仆的给养。我借雨水而使已死的地方复活，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。人类在本质上是同一同源同命运的。真主说，众人啊，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，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，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，并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。又说，众人啊，我却已从一男一女上创造你们，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教，以便你们互相认识。在真主看来，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。穆圣又说，穷人类就像真主保佑下的一个家庭，真主最爱的是对这个家庭最有用的人。当然，要成为对这个人类大家庭最有用的人，首先就必须是一个最服从真主、最敬畏真主的人。人类全都是真主的仆民，全都生活在真主的恩典之中。真主创造宇宙万物，创造日月星辰，又在地球上创造了海洋、河流、湖泊，地下的矿藏石油，地上的植物、动物，空中的鸟，水中的鱼，无一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。真主说，众人啊，你们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佳美的食物。他为你们而使大地平稳，你们当在大地的各方行走，应当吃他的给养。海里的动物和食物对于你们是合法的，可以供你们和旅行者享受。他创造了许多园圃，其中有蔓生的和直立的果木，与果实个别的海藻和白骨，与形同味异的海豚和石榴。当结果的时候，你们当采食其果实。他创造了供载运和食用的牲畜，你们可以吃真主所赐给你们的给养。他创造了牲畜，你们可以用毛和皮御寒，可以用其乳和肉充饥，还有许多用处。像这样的经文很多，这里不必过多引入。总之，真主创造了大千世界，又创造了有智慧的人类。他赐给人以能行走的双脚，能听的双耳，能观察的双眼和能思考的大脑，好让人们去追根求源，去认识真主，感谢真主。真主说，真主却是使谷粒和果核绽开的，他从无生物中造出生物，从生物中造出无生物。这是真主，你们怎么能悖谬呢？他是偏颇小，他以夜间供人安息，以日月供人计时，这是万能全知真主的布置。他为你们创造诸星，以便你们在陆地和海洋的重重黑暗里借诸星而遵循正道。我为有知识的民众却已解释一切迹象了。真主为你们制服海洋，以便船舶奉他的命令而航行。他为你们而制服天地万物， 对于能思维的民众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天地的创造，昼夜的轮流，利人航海的船舶，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，借它而使已死的大地复生，并在大地上散布各种动物，与风向的改变，天地间受制的云，对于能了解的人看来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像这样启迪心灵的经文还很多，总之真主既赏赐给人类以数不尽的恩典，又启迪人们去思索去认识。不少信论都说，在有理智的人看来，此中确有许多迹象。可是人类呀，有理智的人类呀，却不肯观察，不肯思索。不少的人明明享受了造物主的恩典，却否认造物主。他们口口声声说这是大自然的恩赐，难道这大自然是有理智有感情的吗？难道他能自己创造自己，又能恩顾人类吗？难道这大千世界的一切是无缘无故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吗？如果这大自然能回答的话，他一定说是伟大全能的真主创造了我们，赋予我们各种各样的能量，人类才得以享受。因此人类应该感谢伟大的造物主安拉。试问世上还有什么比明明享受了主人的恩典，却否认主人更为不易呢？真主说，真主对于世人却是有恩惠的，但世人大半不感谢。我却已使你们在大地上安居，并为你们在大地上设生活所需，你们很少感谢。人类的确是忘恩负义的，而真主却是宽宥的、仁慈的。为了拯救人类，指引人类由黑暗走向光明，真主又派遣了最后的先知穆圣，又降示了最后的天经古兰经。因此穆圣是全人类的圣人。真主对穆圣说，我只差派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。古兰经是全人类的经典，伊斯兰教是全人类的宗教，它像天空一样开放，它光照全球，它面向所有的人，但绝不想强加于任何人。伊斯兰教是天启的最后一个宗教，先知穆罕默德是为全人类而差遣的使者，古兰经是降世给全人类的经典，伊斯兰教是全人类的宗教。伊斯兰使命的真正核心就是号召人们通过对宇宙万物的观察与思考，去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安拉，并崇奉安拉，按照安拉的教诲去做人，为真主当好他在大地上的代理者，做真善美的敬畏之事，不做假恶丑的悖逆之徒，并以崇高的价值观念和完美的生活方式去实践人与安拉的关系、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，从而去实现安拉所赋予的万物中最优秀、最完美的人的真正价值。因而古兰经反复号召人们学习知识，号召人们去观察思考，去发现真理。 真主要穆圣训告人类，你说有知者与无知者是一样吗？唯有智慧者能够觉悟。可见伊斯兰教与野蛮愚昧无知是毫不相干的。安拉最初降世给穆圣的启示便是奉你的话语主的名义而宣读吗？他曾用血块创造人类，你宣读吧，你的主是最尊严的，他曾教人用笔写字，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，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便是引导人类进入文明的科学时代。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是离不开笔的。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，便是启迪和引导人们去探索和发现各个领域的科学知识。古兰经87:2-3明白指出，他创造万物并使之均衡，他预定万物而加以引导。伊斯兰是科学的导师，由于古兰经的启示，穆斯林成了天文地理、医学、建筑、航海和数学的先驱，代数便是穆斯林发明的。早在1400年前，包罗万象的古兰经已经把各个领域的科学知识启示给人类，而且在真主的意欲下，随着科学的发展，真主已经把这些知识逐步交给人类。如果说古兰经支持了科学，倒不如确切地说是科学支持了古兰经，因为只有科学才能证明古兰经是真主降世给人类的，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这里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。一、关于宇宙天体。宇宙是无限大的，当今人类所能观察到的离地球最近距离是200亿光年，但这绝不是宇宙的边缘，人们的思虑是无法接近它的。而宇宙的一切天体、一切星系的运行都有着特定的森严的规律。地球绕太阳旋转，太阳系又绕银河系旋转，银河系又绕侍女星系旋转，万物各成其形又各行其道，这是当代一切科学家所确认的。可是这一切早在1400年前就明确载在古兰经中，请看67:3-4，我创造了严密的七重天，你在至人的主的创造中看不到任何参差。你再看看，能看出什么缺陷吗？你反复看两次，你就会眼神疲倦，视力变弱。人们的思虑和视力能接近真主的大造吗？51:7说，已有轨道的诸天盟誓。36:40说，太阳不会追赶月亮，黑夜也不能超越白昼，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。54:49说，宇宙万物都在我创造的特定规律下运动着。这不是早就指出一切天体星系的运行都各有其轨道吗？再说200年前人类还不知道月亮是借太阳的光而明亮的，1400年前古兰经10:5就指出， 它曾以太阳为发光的，以月亮为光明的，并为月亮而定列宿，以便你们知道历算。真主只为真理而创造，他为有识之士而解释一切迹象。当代科学上的新发现，难道不是在科学的解释古兰经的结文吗？人类对太阳的认识，首先是哥白尼的日心说，认为太阳是不动的。后来1860年加紧顿才提出太阳不是不动的。后来1860年加紧顿才提出太阳不是不动体，也一样有它运行的轨道。现代科学家则进一步认为，太阳的光和热是来源于核燃烧，它所含的核能量可以燃烧100亿年，现在已燃烧了50-60亿年，就是说再燃烧40-50亿年，太阳就走向它的归宿。早在1400年前，古兰经就明白指出，太阳运行到一定所，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所预定的。它制服日月，各自运行至一定期。日月是依定数而运行的。以上都说明，太阳运行至一定期已走向它的归宿。这1400年前所启示的真理，不是被现代科学家所证实了吗？伟大的真主还在古兰经中说，安拉却是调养天狼星的主。今日天文学家们才告诉我们，天狼星是能看到的5776颗恒星中最亮的一颗，距地球8.7光年，太阳比地球大30万倍，天狼星比太阳还大26倍。太阳的光只是天狼星光的50分之1，它是大犬星座中最亮的一颗星。1844年，贝塞尔观察天狼星，经过详细计算，从理论上确定这颗星的存在。1862年，他死后16年，美国天文学家克拉克用新制成的18英寸的天文望远镜才发现此星。二，关于生态平衡。近代的地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都一致认为，在生态系统内及非生态环境之间，以致在整个自然界的纷繁复杂的万物之间，都存在着一种互相影响、互相制约、有互相依存的关系，在一定条件下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。从整个生态系统来看，能量与物质不断转化过程的总趋势是趋于稳定和大致平衡的。这种平衡不仅表现在动植物的种类方面，而且表现在动植物的数量乃至性别方面，它们都被纳入一定的法则与计划之下，并安置在一定的适当的位置。这种合理的、和谐的、有条不紊的局面是何以形成的呢？这就是全知全能的安拉的特造和布局，使万物都各有生产发育的环境和条件，使万物各得其所。古兰经第13章8节指出，真主知道每个女性的怀孕和子宫的收缩与膨胀，在真主那里， 万物是各有定量的。第十五章十九节指出，我展开了大地，并把许多商业安置在大地上，而且使各种均衡的东西生出来。第二十一节又说，每一种事物我这里都有其仓库，我只依定数下降它。第八十七章二节又说，真主创造万事并使其平衡，人类怎能不从这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中认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呢？四，关于万事必偶的法则。人类和各种动物都具有男女之间、雄雌之间的相配，以期繁衍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。然而各种植物也有阴阳相配，这却是近200年来植物学家通过研究实验而获得的科学知识。可是早在1400年前，真主就在古兰经中告诉人类了。古兰经第36章36节指出，赞美真主超绝万物，他创造一切配偶，地面所产生的，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都有配偶。这就明白告诉我们，真主所造之物都有男女之分、雄雌之别、聘母之类、阴阳之属，其中有许多人们已经知道了，有许多是人们还不知道的。如果真主意欲，随着科学的发展，人们必将获得这方面更多的知识。四，人类对物质最小单位的认识。到了19世纪，科学界才弄清楚了原子，并认为原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。后来又发现比原子更小的质子、中子、电子、介子等等。而远在1400多年前，古兰经就指出，原子并非最小的微粒，天地间依原子重的事物都不能逃避真主的鉴察，就是比这更小的或更大的也都记载在明显的经典中。这里就启示给人类，还有比原子更小的东西存在。当今科学上的新发现又证实了古兰经绝不是人的作品，而是智睿的、彻知的真主的语言，又证实了古兰经所蕴藏的真理。关于胚胎，真主曾在古兰经里指出，我曾用泥土精华创造了人类，然后使它变成一点精，藏在坚固的病所。我又把一点精造成一块血，又把一块血造成一块肉，而给这块肉再造上骨，又给骨附上肉。此后我再对它进行另一次造化。安拉降福，他却是最善于造化的。当加拿大的一位胚胎学家听到这节古兰后，马上就宣布加入伊斯兰教。现代医学证明，婴儿出生后哭出的第一声是肺胞充气，肺子扩大原来的五倍，而后产生呼吸，婴儿不哭即为死婴。请看，这难道不是安拉的第二次造化吗？关于大陆漂移学说和板块学说，真主在古兰经中说， 你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，其实群山都像行云一样消逝。大陆漂移学说、板块学说，这难道不是近代科学所印证的事实吗？喜马拉雅山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？关于古兰经中对科学的指导真是太多了，举不胜举。随着科学的发展，不少的思想家、科学家通过严密的逻辑和正确的认识途径，认识了创造宇宙万物和供养宇宙万物的主宰安拉，从而信仰了古兰经，信仰了伊斯兰教。任何人，包括杰出的科学家或探险家，如果是否认大智大能的造物主的存在，那么他们对大千世界的种种奇迹和不解之谜，尽管绞尽脑汁，最后还只能是在迷茫中呻吟和挣扎。因为科学无论怎样发达，科学对物质世界的种种奥秘只能解释他们是怎样的，而绝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。例如，当今科学界只认识到人脑约有200亿个神经细胞，每个神经细胞就相当于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，它以我们无法想象的复杂有机的组合在一起协同工作，这是一种超想象力的工作方式。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工作方式，人类现代科学不仅无从模仿，无法解答，甚至是无法想象的，只能是惊叹罢了。难道有的科学家面对某些超想象力的不解之谜绝望之后，只好说我们无法解释，让宗教家去解释吧？通过无数事实，我们的结论是，科学越发达，人类认识真主的道路就越接近。亲爱的听众，如果你相信科学，你就应当相信古兰经，就应该确信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安拉，信仰他，赞美他，崇拜他，全心全意地接受他的训诫。如果你是确信全知的智睿的造物主安拉的存在，那么一切天上的、地下的和人类自身的不可思议的奇迹和千古难解之谜，你就将会获得最合理和最满意的答案。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。